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自己。
大家好，我是 Rick。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ogan。
好，但是随着感恩节和黑色星期五的落幕，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消费最高的一个阶段，圣诞节和新年。在这个季节，许多人会因为各种节日促销和购物狂欢而超出预算，享受一时的快乐。有人说钱是赚出来的，用来享受生活。消费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还可以激发我们赚钱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坚持节俭的理念，认为应该省出钱来，把资金用于更需要的东西。那是我就是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钱到底应该是怎么花的？那是我们到今天第一个问题上。你认为什么因素最影响一个人的消费观念？
我觉得这个跟他出生的背景和他的父母要么是教育受过教育程度和他们的不管是种族还是他们等于说是家族由是就是从几辈子之前开始的待遇环境就受到影响。比如说中国人至少是老一辈的人，他们就非常非常的节约，非常省，他们就宁愿等十分钟，等十五分钟，等一个大巴士，也不要坐一个出租车，快的很多，而且舒服很多，就是为了省那几块钱。那么这个虽然说对我们这年轻一辈的人看起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但是想着他们以前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的。然后像年轻一辈的人呢，我觉得就受社交媒体影响很大，然后社交媒体这种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肯定是会使人们更加愿意花钱。所以总是我觉得新的一辈和老一辈的人这个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然后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也是对这个消费观念有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我不能举出一个就是绝对直接笼统的例子，但是中国人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就是他们一般不会找工作，然后自己赚钱，自己用自己用自己的钱。一般他们比如说大学学费也是父母给的。然后像美国人呢，就是很注重独立，然后他们的小孩就是如果要花自己钱随便花，大人都不管的，但是他们也必须要赚自己的钱才能花，大人都不给他们钱。然后像大学学费呢，也是要他们自己有贷款然后自己付的。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就是像刚刚就是嘉宾说过，就是成长环境我觉得是个很大的，就是一个就是理念的一个观念吧。不过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同年人就是比较就是注意一些什么东西。譬如说我就是一直听就是我的就是家长跟他们的朋友说，就是哇，我这个买了多便宜，我这个比如说锅子是10块钱买来的，哇，10块钱买来的。而就是我年纪的人就是在学校里一直听到别人说，我这双鞋是300块400块钱的鞋， 然后别人都觉得哇好酷，然后不过就是我家长和朋友就是觉得哇你这个这么便宜，哇真划算，真好，我也希望我能买就是这么便宜的锅子。我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年代的改变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更喜欢省钱一点，我觉得就是更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收获是更重要的。而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比较就是年轻的一些这些人会觉得就是别人就是对你的看法要比你自己其实真正的收获还更重要一点，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像刚才嘉宾都说了，就是就是你的环境，然后我觉得你长大的环境也是挺重要的，因为就是举个例子吧，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就是我的很多朋友和我自己就是会更愿意花钱花到就是 like services 这些，比如把食物就用 DoorDash 或者什么就是送到门口这样子，但是比起我的家长或者前几个代他们就是会更愿意去自己走到一个餐馆然后买东西买到家，或者自己就是开车然后把食物带到家。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长大的时候，因为就是世界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他们就是很多时候要省钱，或者也要自己做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做的事情，所以他们长大后也有就是也保持了很多他们小时候的一些习惯。
这个首先瑞克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个主要的因素其实还是家庭还有家境这方面的这个因素。首先如果你自己家境就是没有那么富有的话，是吧，就一般那种小康程度就是能就是勉强说就是能够解决自己的温饱，是吧，然后有余力去买点别的，但是呢你买不了很贵的这种的话呢，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得看父母怎么教导了吧。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父母什么教导不好，是吧，可能会乱花钱之类的，但当然这要取决于父母给他多少零花钱啊之类的。那当然这个家境这部分还是占据蛮大的，就是如果就是你家里有更多的这个闲钱的话呢，然后你父母也给你的零花钱更多，是吧，哎，他们也就证明了什么，也就代表他们其实对你花多少钱其实是无所谓的嘛，是吧，毕竟家里有钱啊，也支撑得住你那么去花。那么呢可能这些人就是花钱会大手大脚，但当然啊也取决于他们这个经历。如果说他这个人可能能够为了自己喜欢的那些事物是去存钱，那么可能他在一方面就是会比较省，像是他可能要经历什么收自己的那种压岁钱啊，那种零花钱，所以能省下来，想要买一个什么自己梦寐以求的那种电脑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玩具啊之类的可能他就是会在一方面上比较省，是吧。这个当然我也看过一篇报道，就是在北京啊有一个女的就是省下来省了反正省了有3年多吧，就是靠自己的努力省出来了一套房这个呢其实就能看出来一个点，反正目标是一方面，那当然这个影响了一个人这个消费观念，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家境啊父母这些因素。
那是我也来讲一下吧，我也跟大家同意，肯定是那个跟你家里的情况有些关系。那是有些人我知道有已经说过，假如你家里有点有更多钱，你有可能就是花的钱更多。然后那我是看情况吧，就说我的家庭吧，我的家庭不算特别有钱，就是像一般吧。我就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我买东西的时候，我都是故意买比较便宜东西。我也讲一个笑话，我一段时间以前听过了。我有个人叫 Jimmy Lin，他是个中国人，讲整天讲笑话的。他其中的笑话是美国人那个买到东西说，哦，猜这个东西多少钱？人家那个他们的意思都是那个东西很贵，有可能意思就是哇，你花这么多钱真苦呀，那你怎么这么厉害，有钱花这么多的东西？中国人呢就是反着，就中国人是哦，你我买这东西，你来猜猜这个钱那个这个东西多贵？意思就是他们买的东西特别便宜，便宜他们就感觉那个很高兴，就是他们省了很多钱。我就有次那样子，我就记得我几个月前，我和爸爸那个到店里去买个东西，我忘了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就发现哇这么有钱。说后面大概一个小时，我一直在跟爸爸说，你看这样东西这么有钱，是我找的了，我找了这么有钱那个。这么便宜的东西，太便宜，我省了你们多少钱？到有时候呢，比方说，因为我现在高中嘛，有时候就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下校，但那个东西当然会更贵一点，像那个店里买的吃的呀，店里买的水呀，我觉得贵很多。但那种事情，我一般那我爸妈就说你想吃就去，我就会让你去。说我觉得就是看那个，不但看你家庭，也是看你那个有不有钱，那也看你家庭怎么教你的。我家庭就是便宜那个一普通的。东西，买便宜点，但是要花的东西就去花，就是我爸妈整天跟我说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到今天下一个问题，在节日中大量消费，真的需要吗？
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必要，像比如说黑色星期五，我就看到有一些店里，它挂着一个牌子，就我看到一视频嘛，它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什么黑色星期五大促销什么活动，折扣，然后你如果把它牌子纸头拿下来，它背后就藏着它本来的价钱是一模一样的，它只不过加一个折扣的名字，然后虽然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店干这事。但是，像这种节日，虽然说，有折扣啊什么的，这些店绝对也不会因为卖这些东西而亏钱，所以你买任何东西，也是你并没有赚到任何，所以唯一可以解释的，花钱方式就是你平常要买的东西，就本来要买的东西你就省着，等到节日折扣的时候再花。这样你就可以以更加便宜的价钱买到你本来要的。但是如果说，很多人他们本来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他看到它便宜了，他就想，哦，那既然便宜了，那我就买吧。这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也是可以理解他们这种行为，因为毕竟，这个平常的更加高的价格已经给他们一种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价格的概念了，所以。当它价格变便宜了以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赚了。
我觉得在节日当中，大量消费是没有就是必定的需要的，但是呢，如果在节日的时候，就是你正好有什么东西你是想要买，可能你本来就想要，然后它正好打折了，那么我觉得你确实就是很有原因应该去买，但是并不是是你并不应该想哦，这个节日要打折，所以我必须要能买多少就买多少，这个也不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节日的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圣诞节可能要就是约定俗成的，你可能要去买巧克力或者什么其他的，比如说你万圣节要买糖或者就感恩节要买火鸡什么的，所以说你可能就是在文化的这个背景下，你需要在 节日的时候去购买一些东西，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并不觉得你需要就是因为现在是节日而大量消费。
我觉得就是像刚刚嘉宾基本上都已经说过的，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吧。这些节日我觉得买东西都是就是基本上只是为了就是圣诞节这些买糖啊这些东西，它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些就是deal。 我觉得那你是去买又有点就是让你兴奋，让你的就是小朋友兴奋这些东西，我觉得那是值得的。不过就是比如说圣诞，你买一整棵圣诞树每年，再有就是这些装饰品啊，然后再买什么什么什么灯这些，我觉得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个节日，我觉得真的没有特别就是必要，没有特别值得吧。
我也是觉得节日时就是不是特别必要大量的消费。但是我节日时，我就是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我就是我家里的人，我们都会就是要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都会买和消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必要的，那肯定就不是。然后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节日的时候消费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都是因为要买东西就买东西，而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就是买那个东西。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是喜欢就是节日时候一些商店或者一些品牌，他们就会有自己的一些deal，就是50%减价这些等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需要就是买大量的东西。
我认为啊，这个呢主要还是看这个人吧。大量消费呢，你要看他怎么定义了。如果说他平时消费就很少啊，就是比平时多那么一点点，是吧，就为了那一点的打折，那么这算大量消费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没什么问题的，是吧，也不能说算是必要，但是主要看他这个人愿不愿意。因为吧，这些东西说实话可有可无，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那种就看上了这个打折才去买的话呢，那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呀，是吧。因为你要想嘛，一个人去购物，那他肯定会考虑他自己的经济能力在这个程度范围之内他才会去买。所以呢，他要是去买这些东西的话呢，肯定会经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计算啊，是吧，算出你哪个更好啊之类的。所以说呢，他们也不会就是说超过一定的量而且呢节日嘛，其消费也是图个彩头之类的。而且有些时候这个节日为了这个习俗也是不得不去买些东西，是吧，像是什么感恩节去买个火鸡庆祝一下，为了这个习俗，是吧。当然你也可以不买，但是呢也是怎么说呢，跑个彩头吧，是吧，就像过圣诞节给红包一样。反正我觉得呢必要是不必要，但是呢还是得看个人的需要。
大家说的很好，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们继续今天聊的话题，你如何定义财务自由，赚更多钱还是花更多钱？
嗯，我觉得这像之前提过的，就是说钱到底是赚来的还是省来的。我觉得我还是更偏向于钱是赚来的，因为看很多比较有钱的人，虽然不是说就是中产阶级，而是说比较有钱人，他们都已经退出了一般人想的工作，他们是更加接近于投资，因为你只有把这些把你已经有的钱等于说是丢出去，才能得到以你这现在的钱有的比例。比如说假设我的年薪是比如说10万美元，那么我如果已经有1000万美元了，那我年薪就跟没有一样。我比如说有的房子都很大了，我每年花在维修房子上的钱都比我年薪高，所以这个就很没有道理。所以我必须要投资，我必须要把我已经有的钱花在市场上，这样我就可以基本上不工作就赚钱。但是这个不是全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那么有钱。大部分人都是，就算是上层中产阶级，他们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或者是一个公司的 CEO 或者怎么样，他们有比如说年薪40万吧。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在就是多花和多赚和少花一个之间的平衡。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说你已经有这么多年薪了，你确实省钱没有什么必要，你基本上自己想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但是也不是说你真的想要喜欢一个什么几十万的跑车你就随便买一个，然后你家里停车场停着什么20个跑车，这个是有些过了，除非你真的已经到了那种世界首富的级别。所以总体来说就是我觉得只要你能实现财富自由，让自己平常需要什么东西就能买什么东西的情况，那就已经不需要管省钱的问题。
我也觉得财富自由就是你平时需要什么就可以买的话，就基本上达成了财富自由。我原来差点想说应该是就是你想要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但是我突然一想，如果你是就是比如说一个特别富的演员或者是运动员，那我们大部分人应该来都说他们就是财务自由，但是他们真的想要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如果他们就是比如说想要买好多好多个大游轮，那么他们的虽然他们可能有几千万块钱，这个买大游轮他们要是买几十个大游轮也没钱了，这肯定是就是不可能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世界上最富的人也不能够一直买所有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财务自由的定义基本上就是你就是比较合理的，就是一日三餐，然后还有你可能一些旅行，然后你就是穿的衣服，还有你可能做的一些活动，不需要通过每天工作来新赚来钱就能够满足这些要求，那么你就算是财务自由了。
还有谁想分享吗？你说吧。
对，我也就是同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我觉得财富自由就是你可以 就是买你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东西，然后就是在这以外，你也可以买一些更，就是偶尔买一些更贵的东西，比如车或者房子，然后这些就是你也不用算到最后的，就是的 sense， 你不用，就你可以买一个房子，然后虽然这是很多钱，但是你就是不会因为买了一个房子而就没有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财富自由。
那就我，那你说。
首先这个还是得看一个人这个定义啊。首先财富自由的话呢，那肯定是你能花出去，而不是说你能挣到更多的钱，因为钱你摆在那里，那它始终就是一堆数字啊，你花不出去的话呢，那你这样也没什么用，只是说啊，别人看来哎呦你很多的钱，但是实际上呢你什么都做不到，你买不了任何的东西，是吧？但是呢你可以花出去的啊，能够花到自己满意的这种地步，那才是真正的这个财富自由，而不是说你空手着啊那些钱是吧，但是你花不出去啊，没地方花出去那种啊，一定要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才算是那种财富自由。毕竟钱嘛就是用来花的呀，而不是用来看的。
那是我跟大家差不多吧想法，我就是觉得假如那个你需要东西可以买，那是你就考了，比方说你生病了要去医院，要买什么药那个等等，那样子的话我就觉得你就够了。那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消费真的能带来长久的幸福感吗？
这个也是要看的，我觉得消费并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感，但是首先短暂的幸福感绝对是可以带来的，并且这个幸福感我觉得也是重要的，不能说你一生就为了这个长时间的幸福，你比如说你整个初中高中就为了考大学，你整个大学就为了找个好工作，你整个就工作的时间你就为了退休能够有钱舒服，然后你到老了以后你就后悔自己年轻没有花钱了，这个虽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长久的幸福感并不是唯一的，那我这个有点跑题了，我觉得花钱能够带来长久的幸福感，但是你要把钱花在特定的东西上，就是特定的能够持久使用的东西啊，比如说像我很喜欢吃零食，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可以带来长久幸福感的，因为我买了零食一下就没了，然后就等于说是再也见不到我的钱就烧掉了。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买一个手机或者买一个电脑或者是怎么样花钱在学习上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花钱在一个帮助你做变得更好的一件事情上，那这不仅在假设这个是你一件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不仅会让你快乐，而且还会让你得到就是你可以永久使用的好处，然后这个的话虽然说没有立马体现出来幸福，但是长久以来绝对是一件好事，会让你更开心。
我觉得如果你说的只不过是就是买一些小东西的话，那么可能不会就是提升长久的快乐，但是如果你一直每天就稍微开心一点的话，那可能一直保持着一个快乐的情绪，那么长久以来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如果你去花钱买的是一些长期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有一天可能就是花了钱买一个你非常喜欢的房子或者是一个你非常喜欢的车，那你可能就是长期每天都享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快乐。但相比来说，如果你某一天就决定买一个蛋糕或者怎么样，那你吃掉了就没了，也不会特别快乐。
还有你想分享吗？那是我说下吧。我觉得钱是没法带来快乐，但是它可以买到其他东西可以让你带来快乐，比方说你特别喜欢比方说蛋糕，但是虽然钱没法
你给你带来快乐。你可以买蛋糕，蛋糕会带给你带来快乐。说真的，我还是觉得有钱还是重要的。我也记得我以前读过那个几个文章，他们说你的更有钱的人一般更高兴，一直到一点，有可能到那个20000块钱，我也不是两万，那个我说实话我也忘了到多少钱，那个 either way， 他就是到某个程度有更多钱就不会让你更高兴。但是到今天下个问题，如何在冲动购物和理性消费之间找到平衡？
这个我之前也有短暂提过，我觉得如果是你需要的东西，那么肯定是要买的，除非你没有实现经济自由。那么就是说你如果自己需要的东西都要在管着自己花多少钱，那么你明显就不要去买那些你不需要的东西的。假设你如果买菜都需要一点点看着你这个菜几斤多少重多少钱什么的，然后你要挑个菜便宜的地方，如果你真的要花那么大的精力来就是等于说是看着你每天买的必需用品要花多少钱，那么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我讲的是就是能够实现经济自由了以后就不用再管省钱了，虽然说不是乱花钱，不是说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你需要什么都能有什么。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买什么，比如说你想要买一个更大的电视机，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个电视机，你也想要买一个更大的电视机，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自己真的应不应该花这个钱了。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电视机坏了，那么你要买一个电视机，你就不应该去考虑这个电视机要不要花钱，因为你肯定要有一个电视机。
我觉得一般来说大家都就是对自己只要有一点理解的话，了解了，就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性格的人。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非常冲动，并且看到什么有点喜欢就想要买，那有一些人可能最大相反，他们就一直在那里犹豫说，哎呀，这个东西我要不要买呢，是不是过一会儿我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店看到更加便宜的东西，或者我会有更好的东西，这个可能以后会坏或者质量不是特别好，我应该多看几个什么什么。然后结果到头来可能比如说你离开了礼品店，然后什么也没买到，就可能特别后悔。我觉得你就是对自己的这种就是购物性格稍微了解一点之后，就可以知道你可能如果你比较冲动类型的话，你就会在买东西的时候想，你每想要买一个东西就比如说等半个小时再看你想不想要再买，或者说你等一天再看你想不想要再买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比如说在网上购物的话。然后如果你是就是经常会没办法做选择，然后到头来不买，那你可能就就是鼓励自己随便选一个你觉得有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就买。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像刚刚嘉明说的，就是你如果就是再买一个就是你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你是个学生，然后你上课需要一台就是平板电脑，那我觉得你不需要就是特别为了省钱而买一台就是比较便宜的平板电脑，因为这样的话你上课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老师要给你就是讲的什么视频啊或者什么软件啊没有办法就是用，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是都不应该买这台电脑，对不对？你基本上就是譬如说一台好的是1500，一台差的是1000块，那我觉得如果你买一台差的1000块省这个500块，那就代表你浪费了这1000块钱。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就是你是买来就是买这个东西是来干嘛。如果是买这个东西为了是来就是譬如说帮助你学习，帮助你工作，帮助你就是生活你需要的东西，那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省。不过如果就是奢侈品这种，那我觉得看你的经济就是地步在哪里，就是如果你可以舍出来钱的话，你自己就是彻底已经就是想好我不需要这些钱，这些基本上多余的出来的钱我本来是要存掉，这不过这个月我就是 做了点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奖励一下自己，那我觉得买一下没有问题的。
嗯，我也就是觉得就是买东西之前就要问你自己，去第一我需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要是需要那就可以买啊，然后要是就是不是必须要买，然后就要考虑一下这个东西是多少钱，然后而且可不可以在 like 不同的地方买到更便宜但是差不多的质量的东西，就是比如要是我想要买一个就是买一个衣服，或者就是买一个衣服，那我想要买的衣服在这个商店里就是特别贵，然后在网上或者在其他的商店有我可以买到更便宜但是差不多样子的衣服，那我肯定就会买更便宜的。然后第三就是要是你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你想要买这个东西，那你多想要买这个东西，多想要它，而且要考虑一下你这个月或者这一年或者这个星期已经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你现在有多少钱，想要花多少钱，这些等等，然后再做决定。然后我觉得不同的人他们买不同的东西就是要考虑不同的不同的东西，就是比如一个学生想要买的东西或者可以买的东西比一个有工作的大人就是肯定就是不一样。对，
当然还是得看自己的需求，这个陈正的嘉宾还是说的比较好的，也说的比较完善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首先呢，肯定是在于这个要买的东西呢是不是真的对你自己有些用处，而不是说啊就是一时兴起你买了之后呢其实对于你来说可有可无，甚至是浪费你的钱，像是一些你可能有很多的笔，但是呢你就想要，你是因为那个笔的外观而你就买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后面也不怎么用它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在我看来是一个浪费。那当然啊，你自己有钱是吧，那就是拿来收藏就拿来看的，那我不好说些什么。但是呢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说，买这些没用的东西那确实是就是属于一种冲动消费。但是当然啊，也不能事情看得那么绝对是吧，也不能说就是要觉得有用的东西那才算是啊真正合理的去购物。人吧总是会有这种七情六欲的，当然啊你想要些什么呢，那当然有时候呢在这个不会就是让你破产啊之类的这种地步的话，当然还是可以稍微的冲动一下的是吧，小小开心一下也不是不行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吧是吧，大部分时候当然看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用其次呢也是可以偶尔的就是看自己心情是吧，就是偶尔冲动一下，毕竟人嘛人不冲动枉为少年是吧。
好，那是 Cassie， 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e， 我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们都要倾听下一个问题，你如何区分节俭和吝啬？
节俭是等于说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他需要的东西还是有的，但是他会很省。就比如说比如说我像我之前举的例子，老年人或者是老一辈的人，他们就会不坐出租车，坐公交车，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节省。但是像吝啬的话，就比如说同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一个人他带着一群朋友，但是他明明是坐出租车，大家一起很舒服，就有空调，然后车很快，但是他就为了省自己一点点钱，他都让其他人坐不了出租车，虽然他们想坐。这个就是吝啬，因为吝啬的话等于说是一种区别，就是他你如果吝啬的话，你就不愿意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这跟你自己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那假如没人想分享，我们到下个问题吧。消费行为反映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很好的例子，就是那些也不是富二代嘛，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他可以说是暴发户，就是他们一下子有很多钱，然后他们花钱的方式就是非常的不节约，非常的就很喜欢乱花钱，然后这种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绝对是不会就是他过两年就会没有钱了。然后他这个也是来源于他这个价值观，就是他不太珍惜钱，因为钱来的容易就去的容易，你只有认真辛苦工作赚到钱，你才会真正珍惜它。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至少我听说很多罪犯他们赚到的钱就一下子就会花完，因为他们这些钱都没有靠努力挣到，他们就直接犯罪获得的钱很容易，像偷一个东西那多容易啊，所以他这么容易赚到钱，他也很容易就花出去了。然后相反的话，看那些真正就是受过良好教育有钱的人，他们都不会很显摆，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很正常的，你在外表上都看不出来他们真的很有钱。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们感觉确实是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是之类的事情。然后这种人的话，他们就是这个对钱的价值观是很好的，他们就也不是说非常节俭，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乱花钱，然后他们的对自己的花钱是有个限度，并且时刻关注自己花多少钱。
我觉得花钱的习惯可能可以反映就是这不是所有人，但是对有些人可能可以反映他们就是自制力有多强，这不算是价值观吧。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如果自制力比较弱的话，他们可能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就想要买，然后就没有什么思考就直接去买了，然后这样他们可能比如说信用卡上会欠很多钱，或者说他们买了一个车然后后来又没办法还这种然后欠债什么这种东西 就比较容易发生，所以可能并不代表他们是一个三观不正的人，只不过是他们可能要不就是没经验，要不就是自制力比较弱。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价值观就是省钱是好事，就是如果我能够活得节俭的话，就说明我品德特别好。有些人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可能就花钱不多。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价值观就是我要比较小气，我才不想给别人花钱了，所以说他们就比如说从来不给其他人买礼物，那么就可以说是他们是一个吝啬的人。
我觉得我的想法跟刚才说到的点就是差不多。我觉得从一个人他怎么花钱就可以看到他就是注重什么东西，就是一些比如就是很小的小孩，就是5岁6岁他们经常就是去一个商店里，就是看到了很多玩具和糖这些，他们就会想要买很多，然后买把他们所有的都买了，然后这就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因为小孩嘛，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他们就是更注重这些玩具和糖，然后不太知道怎么省钱这些等等。然后在更大的人里也可以看出来，这些就是很有些人他们会就比如说现在一些明星他们就会花很多钱，然后就是买新车，买项链，买房子，然后而且在社交媒体上就会导师就是 show off 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明星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可能不太重视努力，或者不太重视要节省钱这些。然后另外一些就是从工作或者有自己的的公司的一些就是更有钱的人，很多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你看不出来他们是特别有钱他们可能就是带着一些很贵的手表，但是从他们的衣服或者他们怎么跟别人说话，你可能看不出来他们是特别有钱。然后这就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可能就是更注重不要show off 他们的钱，然后要不要乱花钱这些。
我感觉呢，首先这个呢肯定在我之前已经说过了，首先这个呢关乎到你自己的这个父母怎么教育是你，就是你比较省的话呢，说实话能体现出就是你可能平时会比较可能当然不是大部分人，就是比较抠抠搜搜的吧，但是这其实我感觉消费观念来说其实并不能证明些什么，你又总不能说就是一个人花钱大手大脚你就能说他什么比较粗心大意什么的，还有可能是什么他这个人对待这些小物件是吧不在乎是吧，那不能这么说也许只是他为人比较大，所以我感觉其实实际上呢消费跟价值观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好，那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对于中学生来说，确定长期财务规划有多重要？
我觉得呢，就是重要性肯定是有的，不过，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这些长期的这个重要性，其实还没有就是 你短期就是少买点东西就是一样重要。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就是特别是就是在美国有很多人就是他们譬如说周一收到就是工作的一些就是收款，然后周二就要付他们就是租房的费用，所以就是譬如说他短期就是少花一点钱，那这就代表他就是收房的费用这些就是有可能就可能就是可以有更多就是更保险一点吧，这样说更保险一点，不会就是特别特别紧张的这种说哇如果我就是没有能收到这个款我就是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在住在我的就是房子里了。所以我觉得长期的话当然也是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有一些重要性的，比如说就是特别是比较小一点的朋友，就是如果你就是比较早开始就是来存款之类的东西的话，那你以后肯定就是能就是过几十年你的譬如说你存一万块，那你一万块就肯定增值增了很多很多。不过我觉得就是肯定是有重要性的，不过我因为我不是就是这个方面的就是专家，我不知道就是大概有能多重要。
我觉得是有重要性，但是我觉得也要看这个学生是多大，因为我觉得小一点的年纪的话，那虽然是重要，但是他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就是教他们就是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可能就不会那么重要，或者用处不大。但是我觉得要还是要教他们怎么管理自己的财务，然后怎么省钱，这些是重要的。但是就是做出来一个计划，我觉得在就是在高一点的年纪就更重要，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对挺重要的，然后也会有用处。
我觉得就是青少年人学会财务规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比起就是你学一些什么数学，或者你学什么比喻手法怎么写，要对大部分人的未来的生活更加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至少如果你在高中里面没有特别多的钱，并且不需要去管这些事情的话，在未来肯定是需要去做财务规划的。尤其是要是你未来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有很多的钱，或者是你有很少的钱，那你都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你有比如说一些多余的钱你可以去投资或者是花掉，那你就是去做财务规划，然后看你有多余的钱你要去怎么做。然后或者说如果你就是经济状态不太好的话，那你也要知道就是怎么样去利用你有的东西来就是创造一个更好的就是未来的经济状况吧。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以后会有钱，并且会需要用钱，也需要存钱。那么你这个钱怎么样处理，就是要去学的。不然的话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可能直接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然后到时候就欠了很多钱，然后你就是到了中年的时候就比如说没有办法买房子或者怎么样的，就状态特别不好。
好，那是我们都要听听下一个问题。你读大学会贷款还是让父母支付学费，各有什么好处？你会怎样用好这笔教育资金？
我读大学至少是读四年大学是父母帮我付的。我觉得让父母付和贷款确实是各有好处。我先说让父母付的好处，这个就是让学生等于说是没有这个经济压力在那里，然后他毕业了以后他也可以安心的 特别是如果他找的工作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赚钱的工作，他就可以花更多努力在让自己学业好上，而不是说真的要怎么样快点找个工作把他贷款付掉或者之类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欠了债，他们就一辈子还都困难。特别是像那种贵的大学，还钱绝对是很难还的。然后自己贷款的话也有好处，好处就是让这个学生等于说是自己承担他这个上大学的代价，然后他既然是花他自己的钱，他也是会更加珍惜，所以他读大学的时候理论上来说也会更加努力，更加愿意学习，因为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钱，不是说什么父母逼他进去的。因为一般叫说这个学生自己贷款的话，一般都不是父母逼着报大学，而是他自己想要学大学的，不然他自己也没有理由怎么样去上大学，然后还自己出钱，这个是个没有道理的。所以可以想象，我觉得大部分自己贷款上大学的人都是很想要上到这个大学的，而父母付款上大学的就可能真正想努力的稍微少一点。
对，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你愿意去自己贷款，并且以后可能前几年工作的时候把你很多工作赚来的钱都还债的话，那可能就说明你是就是非常想要去上大学并且非常主动的。但是然后这也可以就是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成年人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应该至少大部分钱会是我父母出的，然后很多人也是这样。我觉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至少我个人感觉，如果我欠了钱的话，我会就是心理状态非常不好，压力非常大。然后如果我的父母能够就是去提供钱的话，那么不是最好吗？当然如果就是大部分人可能父母没有办法突然拿出来几万块钱给你每年去上大学，那么这时候就可能就没有选择的必须要去贷款。
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对我的话，我觉得就是父母如果可以帮我付的话，那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经济压力，我就是没有觉得就是我赚钱基本上就是像没有赚一样。因为如果我就是比如说去读四年大学，那我觉得是要大概10万-20万美金这种钱。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像就是一些别的学生一样再是这么大经济压力里面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是去外面工作，譬如说我赚1000块钱，那我觉得哇，我这10万美金我现在还要99,999还要付，那我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就是积极性来赚钱。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父母可以帮我付，那我觉得我是非常就是就是幸运的。
我跟刚才就是嘉宾说的也想了差不多，我也同意。就是我觉得自己付钱的学生会更就是在更努力或者更重视他们在他们学的东西，而且他们选大学的时候也会就是我觉得更考虑价钱和值不值得。我以前认识的一个12年级的人，他就是有必须自己付钱，然后他选大学的时候是选一个他想要去的，但是因为地方而想要去的大学，然后这个大学是更贵，然后另外一个大学是在一个可能就是不是那么 city 的一个大学，然后这个大学的价格就 不是那么贵。然后这两个大学他们的其他的都是差不多，然后他最后就是选了那个不是那么贵的大学，因为他自己是要自己付钱。
好，他这说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希望大家下周六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